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月27号下昼，受到密切关注嘅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率团抵达上海。早前传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会会见马英九，中共副总理丁士祥会喺上海浦东机场迎接。但直到飞机落地，先至发现接机规格大降，亦都冇所谓红地毡。
中央社等多家台媒报道，马英九喺当日下昼2:40喺桃园机场启程，并喺4:21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由于马英九唔系乘搭专机，官方安排乘客先落机之后，马英九一行人最后先至落机舱。现场并冇为马英九铺设红地毡。马英九步出飞机时，中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上海市台办主任钟晓敏等人到场迎接。而此前台媒曾经报道，丁薛祥将喺机场迎接，但现场并冇丁薛祥嘅身影，亦唔见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接机。马英九呢次为期12日嘅大陆祭祖同交流之旅，马英九基金会对外原来新宁行程客随主便，由中共当局安排。马英九落地上海之后，将乘坐高铁前往南京，佢此行将造访武汉、长沙、重庆等城市，到湖南湘潭老家祭祖，最后返回上海。为避免错综复杂的政治效应，马英九方面此前声明，此行不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但亦有分析认为，如果由正国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接机，按照外交惯例和礼仪，后面是否会有其他更高层的中共官员出面接待马英九一行，有待观察。据传马英九可能会见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马英九是首位访问大陆的台湾卸任领导人，此行在台湾引发政治争议，担心马英九这次大陆之行会成为中共统战工具。不但执政的民进党呼吁他别向中共说出不该说的言论，就连国民党内部亦焦虑马英九的出访可能会冲击明年总统大选。在中共政府要求之下，马英九此行保镖携带的枪弹数量被减半，只能带3把配枪、3件防弹衣、2个防弹公事包，并禁止携带所有电子设备。消息引发台湾舆论哗然，批评马英九接受中共无理要求等于矮化台湾。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表示，马英九这次大陆之行，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首先，因为马英九身份特殊，可营造台湾准备归附北京当局舆论。其次，中共可以利用马英九访中来冲淡蔡英文访美，同时在台海问题上挑战美国。第三，中共想要利用马英九的访问来混淆国际视听，削弱协防台湾的意愿。不过，唐浩提醒马英九不要对访问大陆太高兴，因为中共方面是根本否定他的前总统身份。中共国台办的新闻稿称，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只字不提他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或台湾领导人。
日前有经济专家发布最新报告，说东南亚国家惧怕掉入中共的经济陷阱，对中共所提供的投资越来越犹疑不定。
中共一带一路快10年，马来西亚银行经济学家近期发表报告警示，中共仍然在加大力度在东南亚关键基础建设和营造投资，但是不利于一带一路的阻碍渐渐浮现。据新加坡智库的调查，64.5% 的东南亚国家受访者，尤其是越南、泰国和菲律宾等，越来越顾忌中共在当地的扩张，对于接受中共的金钱援助亦越来越犹豫不决。报告透露，当提及一带一路项目，越南的态度是根本避免同中国打交道，而柬埔寨同老挝等国家为了一带一路能够进行，不少偏乡村镇被迫拆迁，已经引发众多民怨，已经逼近临界点。另外， 攀升的高利率和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令不少东南亚国家陷入更严峻的债务危机。这种情况亦同样可能危及中共在当地的投资。统计显示，如今在获得中共海外借贷的国家中，已经有高达近 60% 的国家陷入财政困境。仅仅老挝即欠中共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在2021年已经达到 GDP 的 27.8%。 资深经济分析师苏月指出，当前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令北京当局自身对于风险亦已经开始躲闪，对东南亚一带一路的投资已经不太可能达到疫情前的规模。至于是中国国内，它自身的经济在外资加快撤离的步伐之下更是风声鹤唳。不仅外资加速撤离，连中资亦跟着出走。目前以组装代工为主的企业正大量地从大陆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尤其在越南吸引了外资投入，出口表现非常亮眼。亦就是说，躲避中共一带一路的越南已经成为了中共外企撤离的得益者和竞争者。一名在原本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共官员哀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荣景已经一去不返，必须面对现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声称将会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乌克兰26号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反击俄罗斯的核讹诈。
乌克兰外交部在星期日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希望英国、中国、美国、法国，尤其是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采取有效措施来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核讹诈。我们要求为此立即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全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危及人类文明未来的人。白俄罗斯虽然没有直接动用军队参与战斗，但国际上一直担心该国在未来可能会卷入战争。乌克兰呼吁白俄罗斯不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人质。据报道，战术核武器是为战场使用而制造，而不是好像远程核武器那样为大范围效果而设计。普京将这个决定被视为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反击，而美国和北约都已经直接对俄方的行为做了回应。北约星期日表示正在密切监测局势，并批评俄罗斯的核言论危险和不负责任。美国亦表示将继续监测相关影响。白宫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将核武器转至白俄罗斯。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术武器，将遭到进一步制裁。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向希望之声分析，
俄国他操作这个核威胁已经由来已久，所以我相信就是这部分不会有实际上的作用。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所谓的核大战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不高的，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游戏，千万不要被俄罗斯他这一种任何一个举动就担心到核大战去。这就核主的一个重要性，也就是俄国也明白如果他滥用这种核武器的话，他会受到报复，那这也是俄国无法承受的后果。
中共越来越积极咁插足南太平洋，日本政府决定加强同太平洋地区嘅安全合作，将自卫队嘅能力建设支援活动扩大到太平洋岛国，甚至扩大到冇军队只有海岸警卫队嘅国家。
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有鉴于中共喺海上嘅扩张，决定将太平洋地区只有海警国嘅小国亦纳入自卫队嘅能力建设援助范围，并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政府去年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个安全文件亦规定扩大对太平洋岛国这类援助。据报道，太平洋岛国为了保护广阔的专属经济区的渔业资源，需要进行海洋监视，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导致的灾害加剧，需要进行救灾等，日本当局正在考虑这些内容。在14个太平洋岛国和地区中，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东加这三个国家地区具有战事职能， 日本自卫队计划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卫生等领域，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制武装部队提供能力建设援助。此外，日本政府还希望在2013年年底前举行由太平洋岛国、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参加的第二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近来，日本政府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不忍讳，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传出拒绝会面卸任的中国驻日本前大使孔远佑之外，刚访问完乌克兰的他26号出席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典礼时更直言，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讲出他对东亚局势的危机感，亦被认为是指向北韩、俄罗斯和中共。
日前，中共疾控中心通报，有四类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属于在大陆首次发现。疾控中心25号发布全国染疫情况，从3月17号至3月23号新发现34宗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其中 CH11、CH111、EA1 和 XBB23 属于首次发现。
去年9月至今的半年内，大陆共报送的35,513宗本土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都是 Omicron 变异株，共有113个进化分支。中共官媒引述卫健委专家在22号警告，疫情在中国没有消失，只是处于低水平流行状态。近期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安徽等多地的网友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自爆感染了新冠，民间更是普遍认为3月份以来官方宣称的多地再现感染潮是甲流，其实就是根本没有消失的疫情，中共为掩盖疫情统一口径。3月23号，香港医学专家袁国勇在香港信报发文警告，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疫情来看，大流行肆虐的日子必定会再度来临，并提醒当局做好准备，否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数百万人可能会因此丧生，经济亦会崩溃。另外，大陆批准了首个国产 mRNA 疫苗在国内纳入紧急使用，亦引发外界质疑，中国石药集团有限公司这款疫苗是中共首个自主研发，得到药监局批准并获得紧急授权使用。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林晓旭对新唐人表示，石药集团所开发出来的这个新款 mRNA 疫苗其实有很多弊端，实际上这个疫苗连第二期的临床试验都未有完整地结束，根本不应该得到批准。一般疫苗需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在得到关键保护数据之后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批准使用。林晓旭认为，中共如此着急地批准这款疫苗投入市场，既不符合逻辑，亦不符合惯例，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